因为有时候他们那一堂课，他们那堂课有点算是讨论课，所以有时候很深，有时候很浅，不一定。那如果有时候刚好听到就也不错，而且他们因为他那堂课不是一个特定文本啊，蛮好玩的，很好玩。我今天本来没要办那一本，是上礼拜那个赵宝成跟我讲说，还有那个陈先生两个就问，我们连天台四教都没听过哎，他们的内容什么？叫我选这四个是哪一个？我怎么知道？然后讲说哇，那这样糟糕了，我就赶紧带一个整理的东西来给他们。然后因为我另外那个很整理的很厚，那个我在明年会出，会把它整理更详细，也把它出出来。很厚。
假如你硕士是天台的，假如那博士呢？
博士是佛典目录。
啊、那不是。
我的博士你们没兴趣看啦。哦，那个你们那个，恁看起看到恁的魂斗起。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比方说有那个叫什么。就是像那个经典的名称，它在历史研格里面，我不是光做一部经典，我是做整个目录集，所以目录很多研格说它的经典名字会改，就是会抄写啊，或者不小心，或者说它抄别名嘛，我就把它都整理出来，然后这些整理就会发现有时候什么是音很接近而后变的，
音变
不是这样，这不够学术，你怎么讲这种名词？这些词都不够学术。像那个金跟这个金，这两个就是什么阴茎的，这是属于阴茎的。然后像这个提持，这个是属于什么叫做行进。然后还有阴茎行进，然后这时候是属于行进而改变的嘛。然后有时候它这个你就会回头去看它的原文啊，那它的原文如果是属于这样的发音，那你就会认为是这一个嘛，所以你就针对它行进之后，你就还要再下一个判断，就说它因为行进所以说它错了，就是说这个错掉了，你就回去看它的原来的文范文，或者是还有巴黎的，看看它是什么，或者藏文回去找，找到以后就说它是行进，先找到它的中文是行进，第二件事情你就必须判断它是对还是错，还是抄错，是抄错还是怎么问题，你就先判断它是 yes or no， 然后如果 yes or no 以后，你还要分别出它的原因，可能是抄错的，然后可能是什么不同地方的，那就要去找。那如果一般是阴茎的情况下，我们就比较不会说它是错，那阴茎情况下会判错的几率就不高，通常都是行的问题判错，然后阴茎的地方大部分就会说阴茎，我们就一般就讲的介质，就用介质称它叫介质，就比较就是我们要先知道原因，第二件事就看它怎么出来的，然后再来判断。那个你会喜欢吗？我的博士论文。然后这是前面，这是后，这是他的做的。然后再一般就是现在这个东西进来，这是一个文本进来了以后，你要先做两件事，判断对真伪，然后伪的里面还要有所谓的比较浅的叫做疑伪，然后分为疑金伪金，然后呢它成立的原因会有很多，然后它成立的原因也会有很多，然后从这些类别去分，然后真的呢就要分下来，第一个一般有所谓的金律论，就是你今天问我的马苏特拉，然后皮尼，然后还有所谓的论阿德玛，就是会有分这个，然后你会分出来以后，底下再分有两三种分法，一种是分小圣大圣，这是一种分法，就把它拆开。那小圣大圣里面，小圣还会分你是哪一种系统的，那大圣就会分你是哪一种部的，然后就分更细。然后另外一种分法是先分哪一种部，然后再分大小圣，它有两种交错过来分，然后再来分就是你是属于再讲没有意思啊，就是你还会除了这个以外，你还要去分说它在流传里面它的意有几个本啊，就是版本就不是这样去看的，版本就是里面挑一个 A， 然后这个 A挑出来看看在历史上有几个 A1 A2 A3。 第二件事情是 我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北方、南方、西域，然后就去研究这个到底是纵轴还是横轴，然后纵轴横轴当中有什么差别。然后我是这样的训练，然后这个训练是为什么？是因为我在研究天台，我2002的时候，我写完天台的架构嘛，都写好了，就是我明年会才可以出到二，我2001写好的东西，我要到2011年或2012年我才可以出，要摆10年才出得到这个地方，就是天台讲记，大概到这个才出得出，才可以出得出来，之前没办法，是没什么因缘。然后呢？我2003的时候，我写好智者大师的类似教官纲中的一个整理，可是以后我会把它出来。是让我做过智者大师他的类似教官纲中这么短篇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我大概预计今年年底有机会就把它做出来，我可以在2010年或2011年做出来。那我2004年的时候，还有我2000年这一段历程里面啊，我这5年。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阅藏。这个阅藏呢，一方面是阅藏，一方面是把智者大师的引文找出来，找出来。那在找的里面，你会发现有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找出来以后啊，就是我刚才讲的佛典目录的问题。那这个阅藏就是后来帮助我，这两个是互相帮助啊，互相帮助，互谋其利。所以我后来虽然2004以后一路在出书，可是我做这个佛眼目录对研究天台是互谋其利，两者是互谋其利，而且会让这个在处理它的部分得到很好的理论依据，像上都可以说服你为什么以前都不判，为什么现在要判，这很清楚，历史上都很清楚。你要切中主题，你再随便发言我真会生气哦。
不会，就是这个主题。
好，你说，我们现在发言的是沈先生，他如果再没有说好，网友可以攻击他。
感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我学生有疑问的是，这个伪经对我们来讲伤害很大。
不会啊。
但是，我要提的疑问就是说，这个伪经的部分，应该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知道说它是伪经或者不是伪经？
第一件事情，你就认为伪经有伤害，我觉得你否决掉伪经不一定有伤害了。
因为它伪经是全部都伪的这部分很少，但是真的里面夹杂一些伪的部分。
举例啊。
哦，那是我自己的想法啦，我举不是例子来。比如要讲楞严经，有人说是伪经啊。是啊，这个包括很多
很多。
对，大德也讲说楞严经是伪经，但是找不出他说伪经伪在哪里。
对啊，
这一点让我们
的问题啊，
对啊，那
他的问题你不要把他觉得你有受伤啊，那他自己的问题，他伤害他的因果业报，嘎兰五下面修胆。我如果反问你嘛，他说不出原因，你已经知道了嘛，那你为什么要觉得被受伤？因为你太喜欢这个大德了嘛，所以他找不出来，你觉得为他羞耻，为他难过嘛，不是嘛？要不然你怎么会觉得你受伤？
因为主要是说，譬如讲经中哪一句话、哪一段意思，他的解释，他
你问他，他判伪的，还不是我？
那这样，这个伪经它变成一个名字而已啊。我
没有，你要问他，因为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是他说啊，他说什么啊，这样子去判，那我们在判的又不跟他不一样啊。
对啊，我现在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老师在判这个伪经的时候是用什么样角度？
我没有判伪经，我是研究人家怎么判伪经，这样了解吗？我研究人家怎么判伪经，我是一个完全不涉及，我只是从学术上去把你们判伪经的种种的面貌把你们研究完，然后据实呈现。我是做文献，我那时候我后来就我没有去做那个下判断，说谁判的好，谁的标准好，我是把所有你们判伪经的东西我把你列出来，那哪一些东西它具足哪些条件它被判，然后哪一本又被哪些条件判，然后哪一本是经过了7-8个条件它被判，然后哪些是只有两个条件被判，哪一些是什么条件都没有它被判。
所以也老师也只不过是陈述一些事实而已嘛，哈、
哦。就做得很微乎其微啊，没什么价值性。
OK， 谢谢。
是，对对对。 所以你刚才说为什么维京会有人受伤害，我就不觉得，因为维京他在历史上的贡献啊，还有他在救助人民的贡献上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然后维京他跟你的修行，他是不是一部有害的经典，并没有成正论正比，没有成绝对关系和绝对正论，这是很确定的。就在历史上我们判的，还有包括现代，你可以在人家判的伪经里面，你找到他是具体因为伪经受伤的，事实上你也找得到具体因为他是修尼嘎雅阿含受伤的，都可以找得到。你并不用你去找只有修伪经受伤的，那就不公平。你也必须去找正确，他看的只看正确的，现在没有判过伪经的，他也修行受过伤的，你这样才公道。所以说被受伤跟他是疑伪经没有绝对关系。所以说你觉得你受伤，我觉得你应该是喜欢那个大的，你发现他没办法提出论证，所以你感情上受伤，要不然从修行上受伤这个几率是平等的，是平等的。基本上我不觉得说他一定只有他是伪才受伤，真的都不会受伤。我就讲啦，你们现在上止观嘛，有没有叫九想，九想要加八念嘛，合为修法，那他同时如果理修就是叫做十想嘛，对不对？你们都学到了，有没有人会修这个受伤的？有啊，一堆啊。它不是一部伪经，它也不是一个不是佛说的法，它是用的人用错了。所以说你不能说哇，很多伪经让很多人受伤，正确的经典也让很多人受伤，因为这个人不会用，不是他让他受伤，应该这样讲，是伪经如果你会用的人，他看起来都没有一个法是伪的，他在坏人的身上也看到他成佛的可能，他在伪经的身上看到他切乎中道的教理。那我们古代判疑伪跟现在的说法很不一样。那我那时候已经在很早以前的一堂课就讲过了，所以你说你会受伤，我从理性上来说，我觉得只有一个感情受伤了。这样说啦，就是你太喜欢那个大德了，然后所以感情受伤，这样讲他找不到一个理由去说啊，那这是感情上的问题嘛，不是什么理论上或实践上的问题啊，他找不到理由他还要说，那这种人你就应该这样，我们要就这样远离嘛，敬而远离，这篇文章就把它放开。我的想法是这样啦，这问题不是出在那些文字，我就跟你们提过，因为我的个人的概念是，我是佛教徒，我很虔敬佛陀的教法，但是我不会说你是非佛教的论点，或你非佛教人就是坏人，你非佛教的论点我就判断你叫做邪经，判断你都没有贡献，我不认为这样。我认为有很多东西很多事情它都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贡献，然后他什么时候能够累积到他的因缘，然后他处理三界采用我们佛陀的教法，那是我们出家众甚至是说佛弟子该去努力跟他结缘的事，而不是去否决他，是我们该去开发该去努力的事。然后在这些疑伪经当中有很多他就是为了他要跟这些人打交道而后他编出来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它的价值性我们不能否决它，我们只能说它在这样的编写的过程里面它符合了一些条件，因此它属于疑伪，但它的价值性可能非常高。比方我们在佛教里面有一本经叫做，现在被列入85册还是84册，就是疑伪录疑伪部的啦，就是天地八阳神咒经，那一部经在我们佛教徒收，就是佛教的时候，当他跟道教的人打交道的时候，还有要说服很多民间信仰的人皈依佛教的时候，要解释我们佛教的这个宇宙概念的东西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没有谈这个啦，但他就透过那一本经解释了，包括紫微、易经、道家的修行理论，还有瑜伽的理论，含括在那薄薄的一本经里面。然后他因为这样的接引了好多人，然后之后他们开始禅修，也可以去理解，然后也那个理论的架构很符合通明观的修法，通明观异世间的修法。所以说我是觉得他今天你不用去否定他的价值，问题是在于今天读的人的问题。就像那个阿含里面常常不介绍一个不净观，那个不净观就比较属于九想吧，有多少很多比丘是因为这样的修法找人杀他自己， 然后自杀，是不是？也有很多人的这样修法走火入魔，是不是？那那个是谁在教？那个时候在律典里面来说，那个教的是谁？有舍利佛的，有佛陀教的。那是是这个人让他去这样受伤吗？那那个佛讲的那东西叫做违法吗？不是吧？不是啊，所以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刚才说我们让我们受伤很多，你们有谁觉得这样受伤？没有，只有你。
我也没有受伤，因为
有啊，你讲的。
我也受伤是说，因为我们在上楞严的时候有讨论到这一部分。那无形中
麦克风什么他都不收音，你一定要让他收音作证。你看现在我们可以垂头听，他刚才有说受伤，对不对？有没有？有哈，不是只有我听到。
那要说是受伤的话，就是说我们
你不要把别的老师名字扯进来哦。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会浪费一点时间在这个伪经的讨论上面。
我现在是不是也浪费时间？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这样讲。
那也是嘛，也是在伪经的讨论上面。
没有，我们是针对这个伪经的这个伪经的伪经的部分哈、啊，老师。要不是老师的解说的话，我们对这个真伪它的贡献度，可能还没有正知正见。
我已经把人逼到我快要不行了。
谢谢老师。
这个我们留下来录音吧，留下，这还蛮好玩的录音。